假如我们有观念，但是缺乏表达，就会引致抑郁；假如我们学习，但不去侍奉，就会让灵命停滞不前。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家人，欢迎你再一次的走进阅读世界，我是可辉，是你的老朋友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每一期都如约的来到阅读世界，不管是跟可辉一起阅读好的书籍，还是在微信文章的下方留言，可辉都看到了。您喜欢阅读，喜欢思考，尤其喜欢在文字当中寻找诗意，寻找神的恩典和美意，这一点跟可辉不谋而合。在复活节之前，还有复活节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特别选读了美国著名的牧师华里克牧师，也是当代比较有名的神学家写的那本《标杆人生》。很多人在十多年前就读过这本书了。那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下方留言说，再一次跟着可辉的音频来阅读思考的时候，仍然能有许许多多的收获。人生在世，总是在想，我这一趟人生的旅程到底是为了干什么？那么复活节前，可辉又一次的看到了中学时代读的那首诗，也就是巴尔蒙特写的，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为了成为阳光，我祈祷于世上。每个生命都是有自己的使命的，就像巴尔蒙特说的，他想看看阳光，看到了阳光，还想成为阳光。当阳光温暖了他，他也想成为阳光，去照亮和温暖以及祝福周围的其他人。这就是生命的使命，也就是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在这一次标杆人生的阅读当中，我们不停地寻找着上帝创造我们以及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那使命是什么。今天我们将跟着华里克牧师继续读《标杆人生》，来看看他如何探讨“接受你的使命”这个话题。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特别提到，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基督耶稣给了我们新生命，并且早已为我们定下了计划，就是让我们用生命去帮助别人。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提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仔细完成了。通过保罗和耶稣基督的口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自我成就，更主要的是去完成天父的托付，去服侍神和帮助人。神特意的造了你我，是为了透过你我的生命在世上带来的改变，去帮助更多的人。很多畅销书建议人如何尽量的从生命当中去多支取东西，但是这不是神创造你我的目的。你我被创造在这地上是为了给生命添加东西，而不是从生命当中取走东西。神特别希望你能够给出一些东西，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神给我们人生目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可以被认为是我们生活在这世上的事工，或者我们服侍的方向。 神创造你第一步，就像刚才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所谈到的，耶稣完成父神给他的事工，就是在侍奉父神。那么神创造了你和我，也是为了让我们去侍奉他。圣经当中说，神创造我们，要我们行善，这是他预先安排好的。行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提供给世界你的服事。每当你服事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服事主，并且来成就你生而为人的目的之一。这也是神为什么如此用心地塑造你的缘故。神对耶利米说的话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他说，我还没有使你在母胎成形之前就已经选召你，你还未出生前，我已为了特别职务把你分别出来。你被安置在这个星球上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任命，我也是。神救赎你，救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去侍奉他。圣经说，神拯救了我们，又选召我们做他的圣工，并不是因为我们配，乃是因为这是他的计划。圣洁的工，神圣的事工，你没有听错，我们每个人都配为他而做，因为他已经救赎了我们，也饶恕了我们的罪，并且赐下了能力给我们。我们被拯救之后，乃要带着感恩的心去服侍神和人。在神的国度里，你有你的份，我有我的使命，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角色和功能。就像此刻可辉是一个广播的播音员，那你呢，可能是一位工人，一位农民，一位全职的主妇，或者是一个工厂的负责人，或者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一个商人等等。不管你的身份角色在社会人看来是怎样的矮小或者是不被重视，但是在神的眼中，你的生命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生命的意义之大，大到了什么地步呢？大到了父神愿意派着他的独生子主耶稣用生命来买赎你我的救恩。圣经提醒我们说，因为他用重价买了你们，所以你们要用身体来荣耀神。使徒约翰教导我们说，爱心的服事表明我们是真正得救了。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内心里是充满爱的，因为他的内心连接到那个爱的源头神身上。有爱在心里，就必定会有服事的行动体现出来。他还说，我们因爱弟兄，便晓得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假如我们对人缺乏爱心，无意服侍别人，只顾着自己的需要，那就要扪心自问，基督是否确实活在我的生命里？我真的把基督接到了我的心里吗？圣灵到底有没有跟我在一起呢？一个蒙拯救的心灵是会带着自然而然的爱心想去服侍人的。很多人常常误解神的事工这个词，听到事工这个名词呢，多数人就会联想到，会不会是让我去当牧师、传道人？不是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神说他家里的每个成员都是侍奉他的人。在圣经里，仆人和侍奉者是同义词，服侍和事工也是同义词。假如你已经受洗，跟随耶稣基督做了基督徒，你本身就是一个侍奉者了。你所做的任何一个事工都是服侍的事工了。彼得的岳母，他可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 当他被主医治后，他立刻用他得到的健康的身体起来服侍耶稣。我们也当学习他。我们被医治是为了要去帮助别人，我们蒙祝福是为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蒙拯救岂不也就是为了去服侍别人吗？而不是说让我们被拯救、被帮助、被祝福之后就静坐在那里等待着上天堂了，那是极度自私的表现。
为什么一个孩子找不到家，心里没有寄托的对象，只有靠心神的迷惘扶着道路两旁的墙。
你是不是曾经纳闷过，为什么神不在我接受救恩的那一刻直接把我接到天家呢？这个沉沦的世界有什么好存在的？他为什么把我留在这沉沦世界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其实神把我们留在这世界，就是为了成就他的目的。这所谓的目的就是，你得救了，神定义要用你去帮助别人，这是使用你的一个办法。神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家里给了你一个事工，在这世上，你总有一个使命在等着你。
曾经站在天桥上，看着人来人往，面对现实残酷，慢慢磨平了创伤。为什么一个孩子找不到家，心里没有寄托的对象，只有靠心神的迷惘扶着道路两旁的墙。看到路旁坐在长椅上满头白发的老人，经历过多少磨难，抚平过多少创伤。为什么一个老人虽然有家，却不了解生命的意义，走过百年的路，有没有悔恨曾经的自己。看见山高水漫长，见过大河入海港，还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希望。面对遥远的向往，忍不住抬头面星光，流星划出渺茫的力量。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不该只有忙碌和追逐，在阅读中放慢脚步，让心灵更靠近大海、星辰、月光。阅读而后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阅读世界，
在生命成长的道路当中，你是否曾经想过，蒙召这两个字只是宣教士、传道人、修女或者是其他全职教牧同工才会经历到的？不是的，就跟刚刚的那个服侍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在圣经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被蒙召的机会。所以蒙召并不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仅仅用于专职的传道人身上的词。你因蒙召因而得救，你因蒙召因而可以参与侍奉。假如你不侍奉，那你就不可以称为基督徒了。这里的侍奉就是用神给你的恩赐去做好你当下应做的职业，用你手上的那个事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即便你是一个外卖的派送员，你也是很有恩赐的，至少你有忍耐，有体力，能够及时的把外卖送到许多人的手中。这岂不就是在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吗？圣经说，你们共同成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一体， 而每个人呢，各自不同，各有功用。在主这个一体这一个肢体里，你的侍奉是极其被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是重要的。在神眼中啊，没有微不足道的侍奉，大大小小每个侍奉都很必要。也许你觉得教会也罢，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场地也罢，总有些事工是被一些赫赫显目的人在做着的，那你自己做的这个事工可能是隐藏在幕后的，甚至是非常微小的，看不出一时半会儿能发挥什么大的功效的。但请记住，即便是非常微小而隐藏的事工，也往往会发挥很大的功效，也是极其宝贵的。华里克牧师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在我家呀，最重要的那盏灯，不是客厅里的那盏大型的琉璃吊灯，尽管它璀璨显眼，最显眼的却不是最有用的。最有用的对于我来说是哪一个呢？就是那盏小小的夜灯。因为我夜里频频起床，我害怕摔跤，所以那盏小夜灯可以时刻地提醒我别摔跤，别撞到桌子。它对于我而言特别重要。事工的大小和重要性无关，每一个事工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个肢体都是互相依赖，互相配搭，才可以发挥功效的。这就很像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假如我们身体的某个器官不工作了，会怎么样？那一定是生病了，对吧？比如肝脏决定我行我素，说我累了，我不排毒了，我不想服侍这个身体了，那其他的器官也无法正常工作了，我们就只能到医院接受医生的检查，吃药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也罢，在服侍的工厂也罢，如果我们像肝脏这样决定我行我素，不工作了，那么就会影响其他肢体的工作。所以呀，我们不能够对自己的事工袖手旁观，叫主的肢体受苦，叫主的身体不协调。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还真说不出晚安。
特蕾莎修女曾经说过，带着笑容为主做工是圣洁生活的一部分。他常常看到很多贫穷的人，妇女儿童等等，需要送出什么，他马上就送出什么样的服饰。他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他觉得别人的需要那是我的责任。耶稣教导我们，灵命成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事工。我们长大才能付出，我们的灵命成熟了就要去付出。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持续不断地学习，学习主的道，并且将自己所知所信的行出来，去完成帮助他人的事工。假如我们有观念，但是缺乏表达，就会引致抑郁。假如我们学习，但不去侍奉，就会让灵命停滞不前。对于很多信徒而言，他们最不该做的事儿就是常常聚集起来参加查经班，或者是许许多多的什么什么小组，知道的远超过所行的。他们需要的乃是服侍的经验，他们的属灵肌肉需要用行动去锻炼一下，而不仅仅是参加活动锻炼听力。服侍和我们的本性是相左的，我们往往服侍自己比侍奉他人更让自己感兴趣。我们想啊，我要找一间可以满足我的需要和祝福我的教会，这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心中常常这样想的呢？ 很多人常常去挑选教会，挑选团契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想到我要寻找能够侍奉和祝福别人的教会或者是团契。我们期望得到别人的服侍，但是我们在主里成长的时候，别忘了生命的焦点应该逐渐的从别人服侍我慢慢的转成我去服侍别人。一个成熟的基督的跟随者不应总是问谁可以满足我的需要，而应该常常问我怎么才能满足别人的需要呢？谁现在需要我去帮他呢？你有没有这样问过自己呢？
为谁辛苦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
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终归有一天会结束的，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在世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服侍人？自己对服侍人的表现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出于怎么怎么自私的借口，比如说我太忙碌了，我有自己的目标，或者我还有其他的事要预备等等，在神的面前都将变成空谈。神会对你说，对不起，你答错了。我造你、救你、呼召你、命令你过的是侍奉的生活，究竟你不明白哪一方面？圣经警告那些不信者说，神的震怒和愤恨要临到那些自私过火的人。对于基督徒而言，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那就意味着将损失永恒的奖赏，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只有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像加利利的海那样生气勃勃。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凡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知道真正生命的意义。这个真理实在太重要了，对不对？因此啊，福音书当中重复出现了五次，假如你不服侍，你就只是在生存而已。假如你参与了服侍，那么你的生命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神希望你学习无私的爱人和侍奉人。侍奉太重要了。这会儿啊，不妨跟着可辉来做一个选择。假如问一问你，哪一件事儿会让你愿意付出生命呢？是你的职业、你的嗜好、你的名声、你的家庭、你的财富、你的前途吗？想一想，这些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永恒的国度里，它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要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应该是有永恒意义的事工。侍奉是通往一个真正有意义人生的途径。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一个身体了，个人要找寻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功用。当我们在神的家里一同侍奉，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生命永恒的意义就得到了彰显。保罗说，正因为你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我要你思想所有这事如何令你更重要，而不是无足轻重。那在这里呢，可会再一次解释一下，华里克牧师所用到的圣经版本，也就是译本，和我们的和合本还有修正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翻出来的意思可能跟我们的经文不同，但是意义都是相通的。神其实是要使用你去改变你的周围，从而改变世界的。你的小小生命是有着非常伟大的意义的。 神要借着你来做大事工。生命真的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于有没有做出贡献。不管你活多久，你都要考虑一个问题：我要怎样活？假如现在你还没有投身到侍奉里，你心中的借口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还没有投身侍奉呢？你为什么还没有把眼光转向周围人的需要呢？也许你会觉得自己软弱无能，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能力无大小，恩赐无高低。事实上，圣经当中许多信心的伟人，被神重用的那些人，他们都是有着极大的缺陷的。比如啊，亚伯拉罕年老，雅各缺乏安全感，利亚不吸引人，约瑟被虐待，摩西是个口吃，基甸很贫穷，拉合不道德，大卫有婚外情，还有家庭的问题，而以利亚呢有自杀的倾向，耶利米甚至是个抑郁症患者，约拿呢不顺服，拿阿米是个寡妇，施洗约翰有怪异，彼得呢非常的冲动暴躁，个性不稳定，马大呢忧虑重重，撒玛利亚妇人有过多次失败的婚姻，而撒该很不受欢迎，多马多疑，保罗体弱，提摩太怯懦，等等等等。这么数来，这些在圣经当中被神重用的先知，哪一个是配得的呢？但是神岂不都使用他们成就了伟大的事工吗？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再编造借口，你的生命有意义，你的生命有使命，你的生命应该在服侍他人上体现出意义和价值来。学会从自我中心转移目光，去发现你家中的人，你周围的朋友，甚至社会上的许许多多人，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是你可以为他们而做的。服侍不是随着自己的心想做或不想做，这本身就是神在基督里预定好要让我们行的。假如你仍然不想去做，那么不妨静思一下，到底是什么妨碍了我接受神的呼召去侍奉他和侍奉人呢？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
生命可能很卑微，很软弱，但是却都有独特的使命。只要你愿意去做，神必定愿意帮你到底。好了，带着这份思考，我们结束今天的阅读世界了。明天我们再见。
我的情绪，你的表情，我们再不用隐瞒，卸下武装，只要在你见的地方，哦，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是我们还想。